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带您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非常高兴您，也欢迎您收听第40集的决策者听天下。我想决策听天下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一期呢透过来宾的访谈，带您导读这一期刚出刊的杂志。我想这一期的杂志蛮有意思的，其实如果大家看到封面的话，其实是一个保龄球，然后它基本上有一个 strike， 就是几乎是全倒。那保龄球上呢是有一个五星旗的概念，但是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握把，好像大家就是保龄球往下一往前一丢，你会看到一个红色兵团攻破台湾的隐形冠军这样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事实上是最近在股市一个蛮热门的一个议题，就是大立光。大立光其实从6000块钱跌到现在2000块钱，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跌幅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年中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看到了中国大陆有一家比较大家印象中不是非常顶尖的一个晶片公司，叫做舜宇，它如今它竟然进到了苹果的供应链，而且在大家现在买到的 iPhone 13里面，可能有一些前镜头会用到它。那所以呢，在我们这次的封面呢，事实上就在探讨这个议题，就是大立光这个隐形冠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很高兴在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和银光电的董事长许玄月许董。那许董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陈一珊，这个总编，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和银光电的董事长许玄月。
徐总，我想我今天因为您对光电这个产业非常的了解哦，所以我其实第一个很好奇的就是说，像大立光最近的这个股价的跌幅，当然股价不是代表所有的事情，但是像舜宇已经攻进了苹果供应链，在光电业，两岸的光电业，我不知道你们业界有没有一些讨论呢？针对这个事情，大家的感想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光学产业啊，在台湾本来就很小，那稍微大一点的公司呢，大概两只手指头可以算得完嘛，所以我们常常其实都会有一些聚会。那最近呢，我们聚会当然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事实上呢，我们是应该要有一些警惕啦，但是呢，我不认为有这么悲观。因为呢，这一次呢，虽然这个舜宇啊，他能够加入这个 iPhone 的这个行列，但事实上呢，他是等于是一个降了标准之后呢，然后呢勉强进来的。那我不认为这种方法呢能够长久。虽然说他能够用软体去做补偿啊，那如果说软体真的能够100%补偿，那 iPhone 干脆把大部分订单都给了舜宇，用软体去补偿，那它的成本就能够降低了。干嘛还要这么麻烦？只给他5%？那事实上呢，我认为软体这并没有办法100%取代着光学的这一个功能。因为呢，毕竟它信来的影像就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那软体没办法解决。那事实上呢，光学产业呢，这是一个马拉松的赛跑啊，并不是跑百米的。因为它必须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累积，那加上呢很多的经验，甚至很多的错误的一个学习，那长时间的累积之后才有可能做得好。那虽然说你们想要说它只是差一点点而已。事实上呢，在光学这个产业啊，有时候差那一点点可能就要差个好几年的功夫，并不是说可以很快的就能够跟大立光一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啦。那当然其实 iPhone 它是一个策略性的，一定要把一个新的供应商拉进来。然后呢，主要是希望逼大立光降价。那如果说大立光它只是为了市场占有率，它其实降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竞争对手呢 都可以排除在外。但是呢，我觉得它降价之后呢，那相对来讲，它的获利就会降低。哦，那虽然它多拿了一点订单，事实上呢，它钱呢，获利呢少掉很多。哦，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是对我们台湾的光学界呢会有很大的冲击啊。毕竟光学这个东西是一步一脚印啊，要蹲马步蹲很久的一个产业。哦，我想这个是我初步的一个想法啦。
不过董事长你刚才提到一个点，其实有我觉得两个点很有意思，一个就是提到说光学其实是一步一脚印的，那其实你认为比较认为就是台湾的这个光学界比较认为说这是一个大力光的一个选择问题，那我是有点好奇是说像你们在商界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不会担心说像他这个后面的追兵追上来就是一拿到机会可能就会有点像势如破竹这样子吗？
像光学业啊，不像电子业的组装，不像一般那种 EMS 代工厂，电子代工厂，它有一定的门槛，而且呢要有一定的经验，那这些门槛跟经验呢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要花很长的时间。当然今天大力光在选择的他要的是高毛利而不是这个大的营业额，那但是呢其实我认为大力光它现在是跑久了呢正在休息啊。在休息的同时呢它另外呢有一场比赛要参加，但那一场比赛不见得是在手机。
那如果说我们很卖个关子，我们待会来谈这个它到底这个它下一场比赛是什么。因为昨天我在跟徐总谈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的时候，其实他给我了一个很有未来性的一个 hint，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待会也许来讲讲。所以徐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所以你们现在业界看到大力像苹果的这个单子其实我们去年也写过一个类似的封面其实在讲的就是说，台湾有很多的这个组装厂已经陆续把它的路厂卖给大陆的厂商，当然它跟中美贸易战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也跟其实苹果供应链现在好像没有那么肥也有关系，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业界大家怎么看苹果供应链，到底它还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呢？
其实对一个企业或者对一个生意来讲啊，好的生意就是好的获利才叫好的生意啊。而不是做营业额啊。其实我们做面板的营业额够大的吧，好几千亿啊，但是没有赚钱也没有意义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把大力光跟顺宇比好像也不太合理啦。顺宇呢事实上它的营业额里面光学的比例并不高。它的营业额是来自于很多其他拉力拉扎的产品凑在一起。这个手机的这个模组也做，安控摄影机的模组也做，还有说是车用的模组也做，车用摄影机也做，那些都是电子的，那不是光学。所以必须把它光学的部分单独拿出来跟大力光比，看谁的营业额高，看谁的获利率好。那更不能看市值，我觉得看市值更没有意义啊。如果今天让大力光的资本呢跟顺宇的资本的一样，然后两个在同一个资本市场，看一样在台湾的股市还是一样在香港股市，然后这样来比较才有意义，那个市值才有意义。不同的资本市场，不同的资本呢怎么比啊？那个没有办法比啊。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最重要是先看两个地方，第一个它的获利率，它的毛利率和它的净利，那第二个呢应该是看它的技术层面。那这一次呢是苹果特别开个后门让它偷偷的进来，但这后门不可能开太久，开久了消费者也不会买单了。
不过像苹果供应链，现在在你们看来，苹果供应链现在的变化，因为过往大家都觉得苹果就是制定规格的人，现在苹果是不是也没有从前这种神话了？
其实当然了，因为每一个产品呢，它必须要很多的配套，比如说呢，今天我们这些camera 就是影像的产品，那影像的产品呢，要看半导体的变化。半导体的这个往前推进，然后你能做的那个技术呢能做的越小，那相对呢它的这个产品呢就往高瓦数跑，然后呢影像感测器也会做的更小。那第二个呢是传输，要传得动。所以我觉得其实苹果它在这个时间点 它没有往前推进，是因为呢还有一些没有配套完成。但是如果配套完成之后它往前推进，那它对光学的要求会更严格。那这时候呢，大力光就会更有它的价值存在。
所以正好现在是处于一个有点像是一个青黄不接，可以这样子讲吗？
可以，我觉得这是事实。哦，那如果说等到这一些传输，比如说5G，然后再更普遍，甚至有可能到 6G，那我们做半导体的继续能越做越小，那对光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嗯，
那对越来越高就会更显出大力光的价值。哦，事实上呢，顺宇它是一个很杂的一个产品公司，所以它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一个产品线里面来。哦，甚至呢，它的模具有很多都是还是台湾帮他做的啊，并不是他完全自己做的。
哦，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做呢？因为他有些没办法达到那个精度啊。
哎，徐总，我有一个问题哦。其实，在我们昨天谈的时候，和今天刚才一开始你也有讲哦，就是的确这个现象其实可以提供给台厂一些警惕。所以你自己会觉得，当然您刚才提到对大力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专注这件事情还是蛮值得敬佩，而且看起来您也觉得它后市非常的好。那我是想问说，像台现在看到的是陆厂陆陆续续的在苹果供应链上面取代台厂，您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台厂或企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吗？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光学业本来就是一种分工的状况，每个公司有它的路要走。就是说呢，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是比较偏向于车用的，那有的公司呢，它就比较偏向于这一个AR VR 啦这方面的，那像有的偏向于这个那个电脑的这个摄影机，那有的人偏向手机。其实我们本来台湾就是一个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范围去经营。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啊，每个台商就是我们光学这些同行的，把你那一部分做好，做精，那我相信呢，我们跟大陆竞争呢还是非常有实力。那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有一种警惕，尤其我觉得大力光它的一个，我认为的，我感觉到就是说，他们过于保守。尤其跟我们业界啊、学术界的那个隔阂太大，他很少参与，所以相对他就比较不容易吸收到外面的养分了。但也不全然的，其实他们要的，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报道里面有提到一个叫 Meta 链子，
对，
就是一般说的超晶片，这个他们也很关注啊。几年前在中央研究院发表的时候，他们也派了很多人去看。所以他们也很清楚说，我们现在这个叫几何光学，那几何光学呢，一定会越来越难，而且呢，可能有瓶颈或者有极限，那必须透过其他的，像这个 Meta 电子，其他的制程呢，已经不是几何光学，就是传统光学的，它是用半导体的技术来做的，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其实也一直有在外面看啦，只是说他们跟外面的接触非常保守而已。那也许这个会对他们会有点影响，但是我认为如果在几何光学这一块，就是传统光学这一块，我觉得还好，因为他们已经跑在非常前面的嘛。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的资源其实也很有限，学术界能给他的资源也很有限，那他们也很积极的在找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像这次您报道有一个液态镜头，液态镜片里面，其实这个液态镜片呢，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十几年前，我们清华大学都已经拥有这个全世界的专利，并不是说这次小米呢用了这个液态镜片呢是什么多新的东西。其实十几年前，我们这个清华大学有一位叶哲良叶教授，他就已经布局了全世界的专利了。只是这个液态镜片呢，这十几年来啊，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用途，因为它有一些缺点。它有一些缺点，所以呢，事实上到目前专利呢都掌握在欧美跟台湾的手里，但是呢，因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适当的大量的用途，所以一直没有被发展起来。所以小米这一次用的这个液态镜头不是什么新闻，
嗯，应该说不是什么新技术，而是说，但是它把它商用了以后，可能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但是功能不大，它只是一个快速对焦，没什么用啊。我记得这个要用早就用了。嗯、哦，那事实上我相信它是跟人家授权的，它不是自己有创意、哦，
不是自己做的。
对，但是导致这个 Meta Lens 超晶片这个技术，我比较担心。
嗯，
好，因为目前拥有这个技术的大概就是台湾跟美国。
嗯，
好，那我很怕这些团队被中国这些光学厂挖走，这个导致我比较担心的地方。
我想这个 Meta Lens 的东西，我们待会节目就是中场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来好好聊一聊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全球晶片荒，半导体产能集中亚洲抢破头。投资统一亚洲半导体 ETN， 股票代号02-0025，02-0025，招兵台积电、韩国三星、日本东京威力科创等各方霸主，一张不用9000元就可参与亚洲半导体黄金价值链。买卖指数投资证券有其风险，投资人应详阅公开说明书。金管证字号为110年金管证总字第0006号。
欢迎回到节目，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边听边看最新一期的天下杂志，请点击节目资讯栏下方的连结就能够购买当期的杂志。回到节目当中，我想继续请教徐董事长哦。诶，徐董，我觉得您刚才提到那个 Meta Lens 哦，这个我还蛮有兴趣的，您可不可以多说说，因为这也是一个新的名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技术呢，其实在我们中央研究院啊跟台大物理系呢，他们已经研究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当然呢，在美国那边呢，也有很多大学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台湾在这方面呢，等于说我们的技术呢，并没有比国外来的慢。好，那只是说我们担心的是，台湾的一些人才的流失啊。那因为目前我们看得到这个 Meta Lens 呢，很可能哦是最容易呢。取代我们所谓的传统光学的一个技术。那当然这个技术它是用半导体的制程，又很适合在台湾好来做这个，因为我们半导体这个产业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光学业呢，像大力光啊或者亚光啊，还有我们公司呢，其实一直都在看都在看这个技术的发展。只是说在大概2年多前呢、啊、那有一个在中研院的一个团队呢跑到香港去了。哦，那听说是在香港理工学院。那我蛮担心的是这个团队呢会不会被大陆那边呢吸收了。哦，那这样子呢对台湾的这个 Meta Lens 的发展可能会比较会受到影响。哦，那我是觉得目前我们看得到的，包括像交通大学也有在研究一种叫液晶镜头。哦，它是用 liquid crystal 哦，液晶做的镜片，但是呢，它都有一些缺点嘛，就像液态镜头也有一些缺点。那 Meta Lens 呢，目前呢，慢慢的会越来越成熟，哦，但是说目前的问题是它的成本还是很高，哦，但是我相信等以后让半导体这个产业啊加进来之后呢，应该可以把这个制造的这个成本的大幅的下降，哦，所以我想。我们台湾政府应该要努力的去这个怎么样让中研院还有台大物理这一边的这研究成果呢不要流失。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
嗯，不过兄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当然还是其实就是商场竞争的常态，人才竞争其实是蛮关键的。所以您一路看两岸之间在光学产业上的崛起，我想您也看到很多台湾的技术人才到中国去，在中国创业或者是扶持中国的产业这样的现象。
其实从1990年代开始呢，那我们在大陆设厂的台商很多嘛，那所以相对呢，他们就会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比如像顺宇，顺宇其实他90年代的时候，他是帮台湾人代工这个望远镜的组装啊，那像亚洲光学，他也算很早到大陆设厂，那他们当然有一些路干呢，学会了之后呢，他就自己去找资金，在外面呢开厂，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 大概在1998-99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明明去了一个公司叫天童，哦，但事实上呢，怎么感觉那个公司呢，跟那个亚洲光学的厂呢，跟的基本上一模一样，连贴在那个墙壁的标语都一模一样，连那一个这个他们的一些报表的那些表格啊，里面用的文字都一模一样。哦，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亚光那边学完之后呢，他整个呢就把它搬出来。他搬出来之后，他们当然也会继续去努力啊，继续去新的学习啊等等。哦，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啊。
嗯，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
那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哦，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对啊，当然啊，要除非我们都不让人家进来工厂里面，不让人家学习。哦，那像这个大力光是做的比较好了。你看大力光从开始到现在，他所有的供应商，包括卖设备给他的供应商，都没办法进到他工厂里面买设备，只让设备到他的停车场，后面呢，我们自己来，你不用管，我们大力光的工程师自己来，所以他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
是在这个机密的保护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个人家来学习啦，或者是让人家来了解你们的一些，那是没不可避免的啦。唯一的方法就是继续往前跑，跑给他吹而已。
所以你会对于这个先进技术的人才，您觉得这个部分是政府政策上面要好好做的一个事情？
对，尤其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Meta Lens， 因为这个在台湾算跟美国同步的发展。第二个呢，我们有一定的成果了。那如果让这些人才流失啊，那真的是很可惜。而且这是我们目前我看得到的，就是除了这个所谓的传统光学结合光学之外，一个比较有可能，新的一个光学的一个技术，能够产品化的一个技术。
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要请徐董来解谜哦。您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您觉得大力光在中场休息，在等一个新的商机出现。您要不要说说那个东西可能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来猜猜看可能是什么好了。
其实光学的技术呢，它并不是只有用在手机，尤其是各位都知道，手机它用的是塑胶晶片，不是玻璃晶片。那塑胶晶片呢，其实它的技术呢，是在一些模具的加工能力，还有你的晶片的成型能力，还有你的组装能力，还有你的检测能力。那我觉得呢，下一个世代的产品呢，应该是穿戴式的一些产品。那这些穿戴式产品呢，都要用到一些光学的晶片，只是它不是透镜，它可能是多边镜或者是棱镜。那这个透镜的话呢，事实上只有两面嘛。那你把这两面做好，但是呢，如果是多边镜呢，比如说棱镜，它是五面或六面，那你把这五面六面要同个时间把它做得很好，那难度更高，技术的这个要求更高。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尤其在美国很多大的这些科技公司啊，因为他们认为他可能进不了这个手机的这一块，所以他们现在把很多的重心都放在这些穿戴式的，尤其早期曾经有的 Google Glass， 那很多新的这个大公司呢，科技公司呢，因为他们手里先进很多，所以他们现在都压重兵在这个上面。那如果真的这种类似 Google Glass 这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也会用到很多的光学的这个晶片。那这个晶片呢，因为它是多边形的，那同时在成型的时候要顾的这么多边都非常好，哇，那难度更高。那这个呢，就是大力光更有机会表现它经济实力，它的技术实力的一个过程。因为毕竟呢，我刚提到经济实力，就是因为它必须要换新的设备。这些设备不是现在你在做手机的设备，所以你必须要再投入。那大力光手里有1000多亿的台币啊，
现金，
这个就是这个现金啊，这个就不容易啊。第二个呢，它的技术，这些模具的技术、组装的技术、检测的技术呢，也更能表现出它这些技术的这个特殊的地方。 哦，所以我认为我一点对他不悲观了。当然，我希望他的股票便宜一点了，我可以多买一点。但是我对他一点都不悲观，因为我们是做光学的，我们对他其实是非常敬佩，非常非常敬佩。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公司的内部的主管会议，都会把他们的一些拿来当检讨。哦，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把大立光跟顺理比较，那个完全不正确了。因为顺理其实是一个类似鸿海的一个做各种电子产品的工厂，他做的产品非常杂，所以应该是把顺理跟鸿海去比，比它的市值才对啊，而不是把它拿来跟大立光比。
嗯，
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不要因为说哦，他们现在能够卖一点镜头到这个苹果的13，那后面呢不知道。哦，就像我讲，如果这样的话，能够用软体，能够降规格，那苹果为什么只给他 5%？ 应该给他 50% 啊。
嗯，
他可以省掉很多的成本啊。
嗯，
哦，所以我是觉得应该大立光他后面还有一些新的机会，可以继续保持这些高毛利的一个状态。
嗯，其实像我们在做这个封面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蛮内部有蛮多的 debate， 当然就是也不得不提醒，其实陆厂在过往的一段时间，其实过去3年，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苹果有意的扶持之下，事实上它进攻的速度是快的。那再加上就像刚才徐东讲的，可能在其他的技术，半导体技术上面的推进没有像过往那么样的快速，所以也会看到它在镜头的规格上的需求有一些变化。那其实我们这次主要的一个命题，事实上在讨论隐形冠军到底在专注的这个之余，其他可能还要注重什么。我想因为就像徐总讲的，其实大立光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公司，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我想他们应该内部也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在因应下一个未来哦。不过我今天跟徐总谈话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感想哦。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厂商虽然不是可能跟顺宇比，他没有政府那么大的扶持，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资源，但像刚才徐董讲的，其实你们是打群架，对吗？就是大家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去打群架。
我们分工合作，对。
对，所以也许我们的一条路不见得是学习顺宇去走多角化，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的这些光学的伙伴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打群架，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当然大立光可能是在一个很前面，它就是一个领导的地位，它在技术上面可以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占到最高毛利的东西。但是其他的光学的业者，我想大家也各自都在努力。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报道说，哎，为什么他不做车用的？为什么不做 AR VR？ 为什么不做 LiDAR？ 其实对他来讲，他做这些产品太可惜了，因为这些的量都很少，价格这个利润也不高。哦，我是觉得他应该让他继续往前，还有很多他可以发挥的，不是只有手机。但是也不要说他一定要回来做这些低单价的，为了要让你的业绩要够大，哦，那你的这个营业额够大，那把他的产品呢拉下来，然后去做这些低毛利的。哦，其实我一直觉得像这些，我们可以让其他的光学厂做啊。好，让我们其他光学厂去做车用的，做 AR VR， 这些其实都可以的。我们应该是每个人有他的专精啊，那加总起来呢，就是我们台湾光学的实力啊。
嗯，不过大家要合作起来打群架，我想未来很多很需要工会的一些大家集体的来做，而且我想有面对竞争者，可能大家更愿意合作，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台湾的光学界一直都有这个默契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方向走，哦，比如说亚洲光学呢，它就是比较综合性的，哦，它也不是只有做光学，哦，那像这个亚洲那个嘉陵光学啦或金国光学，欸，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在往车的这一块走，
嗯，
哦，那像这个先进光呢，它就是做一些然后那个电脑里面的那些镜头。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有他自己的方向走，我们很少会去踩到别的线，很少很少。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看的不是看一个大立光，是看整个台湾的光学业是不是有办法在这个光学 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能够跟中国大陆的光学界能够竞争，我觉得这才是重点，而不是只是比营业额高而已。
我想今天听到徐东讲了，就是我很有感触，就是说在战场上的人没有灰心沮丧的这个权利，就是要往前走。那我想听了以后大家会更有信心一点。不过这期天下杂志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主题，事实上也是基于大力光的一个高的技术，其实对它是一个非常尊敬的，但是也其实也是在提醒就是隐形冠军过往大家会觉得它的优势是很稳定的，因为它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全世界的前三名。但是其实我们想透过这个封面讲的事情是说，真的现在外界变化非常的快有时候是你的这个品牌商他的态度就改了，所以可能以后不能够低头努力，可能要抬头努力，就是也要往看看外面的一些世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徐董接受我们的访问。来到节目的尾声，我要问听天下朋友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跟听天下名字很近，频道视觉风格也很相像的双胞胎频道，在 Apple Podcast 啊 Google Podcast 各个收听平台都会出现，这是天下杂志 Podcast 的新频道闯天下已经正式上线了。我们希望闯天下这个品牌能够跟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多的互动，它的节目内容会涵盖国际新知、职场学习、地方创生、服务业新法，也会有更多的社会议题跟人文的关怀。如果你想要知道闯天下有哪些精彩的节目，我们请你立刻前往资讯栏点击收听。最后呢，我还是要最后再次谢谢和盈光电的许玄月许董事长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许董要不要跟大家 say 个 goodbye？
好，那这一次呢，有机会呢，能够跟这个我们陈总编辑呢那一起谈这个光学的这个发展，那是非常好的一个议题，也能够让我们台湾的光学业呢，能够讲一些我们的心声。那谢谢。更感谢呢所有的听众。好，谢谢。
徐董，我谢谢你因为我觉得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政府政策有需要努力的地方，就是在 MetaLens 上面的一些人才先进技术的人才的这个保全的部分那我想透过这个听天下这个节目，我想会有更多人注意到这个议题。那最后呢，我是陈一山，决策者听天下，下次节目会在更新，会在11月4号，请您记得订阅收听，拜拜。